我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在今天早安现场这个单元里面，志平为您邀请到资深的影评人明乐熊，熊哥已经来到节目的现场，现在坐在我的左手边。等一下我们要跟他来聊电影。今天我们聊的是什么电影呢？哦，这个电影好像跟白色恐怖有关哦。好，等一下来跟熊哥进行访谈了。在访谈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今天啊，这个所有的媒体5家这个平面媒体通通都把赖清德总统昨天的就职周年谈话放在头版头条。那么当然切入的重点不太一样啊。三份综合性平面媒体，联合报、中国时报及自由时报，通通都是把切这个角度，就是赖总统说愿意促成朝野对话。赖清德总统昨天发表了就职周年的谈话，针对朝野关系呢，他表示我们始终愿意张开双手啊，努力促成朝野对话，加强政党合作。赖总统指示国安团队着手规划，向在野党主席进行重要国安情势的简报。相较于赖总统在就职典礼等多个重要场合都提到的两岸议题呢，他昨天的就职周年谈话并没有主动谈到两岸。这也跟前总统蔡英文在第一任的任期就职周年谈话把两岸关系列为5件要事之一，好，有明显的不同啊。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三份这个综合性媒体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切入的重点。那两份财经专业报纸《工商时报》和《经济日报》呢，它同样也是把赖总统的就职周年谈话放在头版头条。不过两个切入重点通通都是赖总统他第一次宣誓要设立主权基金。在这个演说里面呢，赖清德总统他说呢，政府将会成立一个主权基金啊，打造国家级的投资平台，利用台湾产业优势，由政府主导布局全球，投资国际市场，连接 AI 时代主要目标市场，现在是非常理想的时刻。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两份财经专业报纸都把设立主权基金这件事情放在头版头条。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3:28，各位，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进行跟熊哥的访谈喽。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晨7:04:12了，各位，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资深影评人弥勒熊来到节目当中，请熊哥跟我们一块来聊电影。熊哥早安。
志平早，全国听友大家早。
谢谢谢谢。哇，这个每次我们来聊电影的时候其实都很兴奋，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影评人都有这个特权呢，去看到那个还没有上映的电影。
你说你吗？你也是我们两个一起看的啊，好难得，所以今天一定要好好来讲这部电影。
好，对，我们来看的这部电影叫做《搜查刘公圳》。
你要不要先帮大家美丽一次一下？
刘啊，这是一个斜玉旁，在一个停留的刘，可是很多人都把它念成柳啊，那很奇怪，应该是念刘啊。
你觉得为什么？這個、为什么会念错？
我也不知道呢，好像柳公圳这件事，这三个音就常常被大家念错。你看三个字就要念错两个字，好难得哦。
就是 譬如说深圳，大家都念深圳，那我刚才查了一下，就原来是那个广东话的意思
啊，
对，然后可能就是比较常听到，
应该是念
俊，而且那个俊是滋乌恩俊，
不是俊的那个滋、是滋。
嗯，
好，没关系，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电影非常非常有意思啊。它的故事背景设定在60年代，就是1961年发生在台湾，
应该70年代，不是60年代，
那是70年代，
1980是90年代。
哦，对对对，应该是。可是我们讲这个西元纪元的话，应该是1961年。
如果2001年就21世纪啦，
对对对，
所以绝对不是90年代。
所以就是1961年发生的这一场这个命案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整个故事背景好不好？
我觉得导演他们是借题发挥啦，就是表面上是曾经发生过一个这样的分尸案嘛哈、那可是基本上我觉得他虚构的成分相当的高。那这个至于说电影里面的原型啊，我还没有问过导演，但是我想应该他是有所本的，就是表面上是天马行空，但其实基本上它都有所本，就是当时的那个气氛其实是非常的怎么讲，肃杀，就是说可能动不动啊你稍微怎么样啊都可能会被当局啊怎么样，所以我们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嘛，
是
就是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就算你是那个就是党国时代的要员或什么，你都有可能会被枪毙或干嘛什么的。就是在那样子一个1961年的时候，就是分尸这件事情在当时的社会来讲是算是比较唯一就是很耸动的，
是，
对，所以当发生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尤其是在台北，那就是这个警方他当然有破案的这个压力，然后再加上就是当初那时候可能还是在这个白孔时代，所以这个二八事件刚结束不到10几年嘛，所以我觉得整个社会或者是这个执政当方他们当局他们都有对这个破案的这个压力，
是，
所以就变成说你看到戏里面他有某部分都在描写怎么样乱抓人这件事情，或者是急着可能立刻就破案这样子，就是有破案的压力这件事情。
是，提到了这个刘公俊的这个命案，其实我小时候很喜欢看这种社会的案件的报道啊，从前有一本
天眼嘛，
天眼的这节
还有很多，
那时候还有一本杂志，
我小时候那时候9点只要看到那个华视那个，我就觉得好什么比比抓这样。
那时候没有，那个时候天眼是在礼拜天的下午播，然后呢，
反正就那时候好像中视华视都有，
然后有一本杂志叫追追追。其实就是
后面的，
没有没有，这两个是同时的。那同时，这个《追追追》杂志里面都是描述这些个什么分尸案啊、凶杀案啊、情杀案啊这一类的犯罪的这个事实，啊，从头到尾描写的巨细。
而且我想以前没有分级。
没有没有没有，
以前电视没有在分级。
对对对对对，
对我都会看到那个什么血淋淋的画面。
所以你可想而知，我小的时候看到这本杂志，我坦白讲，以我的年纪是不应该看到那些杂志，可是看到那个描述很详细的这些凶杀案情的时候，就觉得哇天哪，怎么会这样？看到毛骨悚然。我记得那个时候刘公俊的这个分尸案是台湾的这个第一个就是非常受到重视的分尸案。
对 对。
另外还有一个屈尺分尸案，在新店的屈尺那个地方，也是这个爆发这个老兵的这个这个残杀哈，就是这样的这个分尸案。那个也是很精彩。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刘公俊分尸案。其实刚刚这个熊哥告诉我们，那是那个年代，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有这种肃杀的氛围，所以当这个事情一旦发生，在这个刘公俊在这个这个一条这个灌溉的这个渠道上面突然发现这个尸袋，
对，
这个装在这个袋子里面一袋一袋浮现出的，可想而知那个时候多少人会觉得哦哟，这个电影里面就把这些这个情节那个
还原啊，
就把那个水面上那个尸袋突然浮现的时候，其实听起来看起来是蛮恐怖的。
对啊，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所以我说他们其实有点是借题发挥啦，就是编导他其实基本上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的贡献是说到现在我就讲嘛，就是就是当初这个1989年那时候刚解严玩不到一年的时间，然后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到现在我们还是认为说他是谈所谓的二八事件或者白色恐怖的一个经典。好，那一直到这个2019年的返校，其实这个已经隔了30年了。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在返校的2019年，看才6年前，其实当初那时候谈所谓的这个里面的 真正的那个幕后主使者这件事情他们还是不敢直接的讲、
嗯、
可是到2025年的现在的这部搜查刘公正、的 这部电影呢、
嗯、
他居然能够借由里面的一个指认者一个阿伯一个算是车夫、
嗯、
不是我们现在的车夫的意思，是说当初的、那個、
三轮车的车夫，
三對對對，就是、嗯、其实现在还有啦，像日本那个京都或是哪边啊小樽啊，嘿嘿，都还有这种交通工具啊，还保留着。
是，
那其实当初我小时候还有印象，就是那时候三轮车其实算是蛮流行的，就是等于是主力，就对了、就是、
我坐过
然后在店里面你就看到这个车夫他载到了这个要去丢弃这个分尸的这个凶手，对，然后他操了一口这个浙江口音嘛，
嗯， 嗯，
所以当他就是在就是他那个背景是1961年是蒋介石准备要就是在他死掉之前就是等于是又再次连任嘛，那他当那个车夫他听到的浙江口音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在电影里面大叫，他说蒋总统是凶手然后 我突然就整个人就是我会觉得这句话非常的石破天惊，你知道吗、
啊、为什么
就在电影史里面这个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子直接、
哦、直呼这个蒋先生的名讳，
没有，
然后
他也没有，
而且
他直接
告诉他是凶手，
他是讲蒋总统嘛。那、
嗯、对对对，
你看其实返校的这个背景是1962年，还比这个事情还要再晚一年哦。
嗯
嗯，然后他一直到最后结束，很多人就是在骂这个电影，就是说就是不过瘾，就是他还是没有把直接就是真正的幕后黑手给他揪出来这样子、
哦、
他也只敢讲说是一个或者是一个很模糊的蒋介石的这个照片这样子、
嗯、
那可是这部电影不一样，他是有点带着一种讽刺幽默戏虐的方式、
嗯、
直直的，而且其实这个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就是这个凶手在行凶的过程、
嗯、
然后你看到蒋介石的照片就在
挂在墙上，
家家户户里面都有一张这样子这个我不晓得当初是不是这样，但是基本上就至少我们小学的时候都有看过嘛、
嗯、
然后广播就是刚好那个蒋介石在讲感谢大家，就是他啊，就是再次连任这样子，
是，
然后你就看到凶手整个那个残忍的行凶过程，所以当他在吼叫这句话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的震撼，
嗯，
就可能有人就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不怎么样，但是其实像我们这种有我经历过蒋介石这个1966年去世，然后这个蒋经国死的时候刚好我在当兵这样、嗯、我以为我当兵当不完的这样、嗯、就是我们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件事情是跟生活是很有关系的，对，就蒋介石死的时候那个报纸全部黑白、嗯、
是，
然后蒋经国死的时候我在当兵，我还自己去布置了一个蒋经国的那个灵堂、
嗯、
我这辈子第一次写挽联就是帮蒋经国写的、
嗯、
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这个事情，然后一直在看到这部电影我会非常的惊讶，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台湾的那个自由度啊已经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嗯、
这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大的贡献、嗯、就是至少好、哦、像现在很多人在骂赖清德嘛、嗯哦、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哦，至少这个蒋介石是可以去被用一种戏剧的手法去加以重塑，或者是用一种讽刺的方式幽默的方式来去怎么讲把它变成一个符码这样子。
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镜头就是刚刚您所说的这个一开始这个凶手在行凶的时候的那个画面、啊、我特别要请教熊哥，因为这应该是一个电影手法的表现，当那个刀子挥下去的时候，然后风雨交加，然后挂在这个墙壁上的蒋介石的那个像啊，因为上面有玻璃嘛，突然就砰裂开了，崩裂了。好，那是这个这一刀下去的时候，那个画面就连续几个镜头出来。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蒙太奇？
嗯，
是一个什么样的隐喻的这个手法？
我觉得啊，就是我跟那个志平在看这个电影的过程，我们其实有好几次都笑出来的，因为他有点离谱就是说他也没有在顾什么前后的情绪、
嗯、
然后他也没有在管理合理性，但是他有一点掌握得很好，节奏、
欸、
他电影的节奏其实完全是模仿好莱坞的，
嗯，
啊，甚至于最后我们讲到说当那个真正的凶手跟那个被害者、嗯、就是可能会再发生一次再一次的事件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那个沉默的羔羊，
哦，
因为沉默的羔羊最后凶手你还记得吗？他是粉墨登场、
嗯嗯、
然后他把他的那个鸡鸡就整个这样夹起来，然后就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就是那边讲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嗯、
然后那个 Judy Potts 的就是被他绑起来、
嗯、
你不觉得跟我们这部电影很像吗、
哦、
然后而且是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他讲述他自己、嗯、 所有整个那个心路历程，他为什么会去变成这样子一个人，
为什么要行凶，
对对 对
犯罪的动机都交代清楚，
还有就是主要是凶手的内心里面在想什么，这件事情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他也用同样的方式去让你知道，就是他也不完全无辜，但是他也不完全是错的，所以就会变成就是他有很多东西要留给观众，就是在看这个电影之后，
是
你可能要自己稍微思考一下。
是，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呢，志平其实是邀请到资深的影评人弥勒雄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聊这部电影啊，《搜查刘公俊》，刘公俊，我又念错了。没有，我们刚刚就一直讨论这个字到底怎么念了，有人念俊，有人念正，有人念俊，好，这个
其实标准是俊啊，
对，
但是很难念，滋温俊，大概只有这个字吧。
对对 对, 对，
就是尊，尊敬的尊，但是四
声，
四声，
对
对
对,
对。
来，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啊，台呼之后，我们继续跟雄哥进行访谈。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上7:16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您聊这部电影啊，《搜查刘公俊》啊，不要再念错了。我们今天的受访者是资深影评人弥勒雄。雄哥，我们刚刚聊这个电影的背景，其实跟白色恐怖有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发生在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啊。所以呢，今天能够用这样一个
戏剧手法
、嗯，或者是这个有点稍微诙谐幽默的一个表现的方式啊，
我一直觉得就是大众文化，当大众文化可以开始认真或者是一种开放的态度去讨论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代表这个东西有落实。
嗯，
就是说
我喜欢你这个想法，
对，就是这个落实，就是我们变成我们自由度有到一个程度，我们什么都可以讨论，
是，
对对对，
没错没错。但是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电影其实拍摄的一些呈现出来的一些成果。那么大概是因为这个职业病啊，就是我一直在广播圈服务，那我会觉得把话说清楚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而且是做任何事情的前提。
没有，还有志平哥在那个配音界的地位了。
没有没有，
对对对，
我没有，我在配音圈没有地位，千万不要混淆。
你有兼差的？
没有没有，哎，没有。但是问题是我第一个看到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些年轻演员，他们的这个口条。其实话没有说得非常清楚，这是一个我必须要。
没有，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访问过那个导演，就是那个客家电台的那个年度大戏。
嗯，
对，那我后来跟私底下跟志平我们在讲，就是当第一个镜头出来的时候，然后里面的人在操着不同的口音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个会变成是一个缺点。
对，上一次我们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流麻沟十五号的那个电影里面，
然后
我们一起去看过这个电影。
对，然后我其实后来有讲到，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我真的求大家，求影视圈的大佬们，不要再做还原当时时代背景的这个讲话这件事情，因为很恐怖，就是你如果不做的话，人家还不知道你的缺点。你要求现在就是像志平哥讲，就是连话都讲不清楚的年轻演员，
他们还要操着另外一种口音来
陌生
念台词，
陌生，完全陌生，等于是外国语言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可怕的。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触呢？因为这个其实志平从小就跟我自己的父亲经常也是讲这个就是外省话啊，就讲四川话或者是这浙江话。
他是哪里？
他是在湖北长大的浙江人。然后他也是
对湖北有湖北话。
对
哦，湖北有湖北话。
湖北当然有湖北话。
哦，真的
啊，湖北话讲
好少听到，
黑色的黑，不是讲黑，
不然讲什么？
念和
和
和色，黑色就是褐色，
那可能会拿错的，
然后呢，重点是来的，重点就是因为我从小听到很多外省伯伯，他们总是操着自己不一样的那个省级的口音，
母语
所以我对于分辨这些口音其实是有一点点基础能力的。那今天我们看到了，不管是流麻沟十五号也好，或是今天我们所讨论
的
搜查搜查刘
公
俊这件事情的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些个外省口音的时候，坦白讲，我整部电影其实是如坐针毡，我一直不断的被提醒 这个人讲话的口音不对，而且他不知道在讲什么啊，这个省的口音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所以我就是讲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学好莱坞？他如果拍英国戏剧，瑞典经典，或者是哪一国的东西，他都可以直接用英文去讲，并不是说我赞成英文强权这件事情，而是至少大家听得懂，那你整个那个戏剧的流畅度啊就会出来，
是，
而且大家会 focus 在你的戏剧的内涵里面，
对
对，那你如果一直提醒我说我讲的不标准，就会变得很讨人厌。
就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不知道这个电影要吸引哪一类的族群进买票进去看，我不清楚，啊，也许当然年轻人也有，当然也可能是有那种所谓的像我这种外省老伯伯的这种身份啊，哈，这个年纪也很大的这样这个身份。如果你进到戏院里面一听到这些演员口条的表现其实是一个很可笑的表现的话，因为他跟你印象中的发音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你一听就知道他在乱讲，
所以
你所有的观影的情绪一直不断的被疏离，我们讲这个专业名词啊，抽离疏离，
所以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像那个志平这样子的人啊，也已经是稀有了，就是等于是稀有动物，所以就是我觉得母语流失这件事情啊，不单是台语，不单是客家话，不单是原住民话，可能我们要重新的去看在台湾的这些外省人外省的母语。就是其实你说浙江话，然后又掺杂这个湖北口音的话，其实这样子的人在台湾已经是几乎是没有了，然后他们的二代他们的三代，所以其实中国大陆也有这种情形。当我看着那个就是 YouTube 上面那些什么西藏人啊，什么新疆人啊，什么蒙古人啊，在唱着超级标准的北京话的歌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好可惜。就是语言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
熊哥，你刚刚提到那个原住民哈，因为我们后来看到也很多电影是用这个原住民的语言啊，这个演员是抄着这个原住民语言来演戏，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很可能是大量的对话哈，那于是乎我就特别把这些个情节或画面把它独立出来，我去请教有懂得原住民的这些朋友们，我说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这些演员刚刚在讲的话的时候，在对话的时候，他其实只是在念台词，或者说他的台词其实说出来是很有情绪的，是抑扬顿挫，非常非常就像一个人真正在演戏对话的时候那种感觉。你知道那个原住民朋友怎么跟我讲，他说
跟你一样，
他说他真的只是在念台词，
没有，我说就是会跟你一样，就是真正懂这个母语。所以我刚才讲的意思不是只有台湾原住民这件事，我说全世界都一样，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这边呼吁没有用，但是我觉得就是母语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
是
就是大家能够去把它讲出来，
是，没错没错，
这个当然是这个是延伸的啦，跟这个电影本身关系可能不大，不过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我是导演的话，其实有时候我可能会考虑就是现在演员的能耐，而你不要再做要求他过分的事情，然后如果你再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就是在宣传时候的一个重点，我会觉得蛮可惜的，就是其实应该是摆在电影里面的内涵跟你的核心的东西。
好，这
母语这件事情真的蛮重要，我们是没有讨论过了，但是反正我看了就蛮有感慨的，就是母语这件事情在很多地方都在消失。
是，好，现在时间是早上7:23:48，各位听众，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来到节目中，跟大家一块聊这部电影啊，《搜查刘公圳》。前几天我们去看了这个试片，然后呢，今天就在节目中来介绍为什么，因为这个片子明天就要上演了，对不对？
不过我觉得就是我还是蛮推荐这部电影，因为它用一个比较。怎么讲，就是商业的手法，然后又有带一点幽默，黑色幽默跟讽刺，然后又加上一些就是台湾的类型片的这样子的元素，所以基本上这个电影看完你会觉得就很有趣，那这个东西至少会比有看一些那种就是导演以为他自己是什么侯孝贤啊是什么蔡明亮大师啊什么这一类的人，然后拍出来的很可怕的电影，然后还会摆上某某某作品这样，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这个电影是值得鼓励的，就是他肯去讨论白色恐怖，
是，
然后他肯去用商业的手法来让这个电影变得流畅，然后他也做了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语音的这个部分可能有地方呈现的不好，但是我觉得基本上 他都有去做，而且你刚才提到就是吸引年轻人的部分，其实它里面有爱情的元素，
有，
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你事后再去想，就是我们会觉得有一些安排很可笑，可是你事后再去想，哎，他又有一些他是做的啊、还不错，就是至少有突破一些国片，就是在一些流畅度啊，然后那些就是很别扭的东西，我觉得看完你会觉得，哎，至少我看了一个，就是还蛮愉快的这样子。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们刚刚聊的都是年轻演员。这个戏里面有不少年纪大的中生代的演员，就是老的演员。
我觉得那个张氏，对，还有
梁修身，
没有梁修身，我觉得他的表现有点跟那个谁一样，就是演那个里面那个警备总部的那个谁，就是你、
姚全耀。
对，我觉得很可惜，他的形象比较没有那么的高低起伏。
是，
可是张氏，我觉得这部片应该算是他的代表作，就是。经过的那个这么多年来，然后他重新回来台湾又出现，他其实之前有出现过几部电影，但是我印象都不深刻。可是他在这次里面啊，我觉得算是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讲这个外省话，就是算是我不是他那一省的人啊，但是我觉得至少听起来是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而且就像你讲，他是真的在演戏，
是
你可以看到，你可以让感觉说他自己也过足了戏瘾。然后观众也看完，就是尤其最后的高潮戏，我们不要破梗啊，但是我会觉得那种慷慨激昂跟那个还有这个电影它有描写了一些可能不是我们看到所谓的国民党高层或是党国高层之下面那些他们受了很多委屈的这些外省人他们的某一些心声，
是
尤其是那个凶手也是一样，所以这两个老演员，我觉得他们在里面的表现非常好。我希望到时候有一些奖项，就是在提名的时候不要忽略他们。
我特别还要提潘怡君啊，这个演
他出现很少，
对，但是他的表演
非常得体，
不孕不火啊，
对对对对对，
这个得体的不得了。我觉得
用眼神，
这是一个非常用心的演员。我特别推荐大家，如果这个进戏院去看这场戏的时候，你注意看这三位老演员，一个是梁修身，一个是张氏，一个就是潘怡君啊，他们的这个在对不起在戏里面的这个表现其实非常的到位啊，这是我看这个戏最过瘾的部分，真的很精彩。所以呢，这个你看这个一般的商业片好了，不但要有年轻演员来扛把子，来这个当招牌。
我觉得演员这部分他们的 casting 是蛮成功的。
对，
我讲实在的，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我也
当然，你要真的要挑缺点，还是很多，就是很好笑。比如说像那个1960年代，最好每个摄影机每个记者都有一台摄影机，这样就到时候大家去看就知道，就是他创造出那个荧幕上的效果。但是基本上，你如果再去回想当时那个时代的话，我觉得是不大可能。但是戏剧效果是有，戏剧张力是有出来，
是是是，真的，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这个电影画面出来的时候呈现出来，哦，原来当年的新生南路一栋房子都没有，通通都是水稻田，这个一条大圳就在那个
没有，因为圳嘛，圳就是灌溉嘛，
对，
所以一定跟那个农业是有关系嘛，
对啊，这个你可想而知哦，这个当时的台北市是什么样，1961年的时候的台北市，
我觉得
是什么样子，
对，还有这部电影就是说，我们再重新再用一个另外一个方式去讨论所谓的白色恐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社会应该要做的事情，
是，如刚刚熊哥所说，如果我们可以开始用一个戏谑的角度，用一个轻松的角度，诙谐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严肃的话题的时候，那表示这个社会是某种程度的成熟。
应该说就是 影视产业这个事情算是比较就是一般大众能够接触到的艺术形态，然后当他什么话题都可以被讨论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
好，各位听众，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啊。志平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可以利用各种管道来收听早安台湾，包括了 podcast， 还有呢，我们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可以每天准时收听早安台湾，或者是各节央广的各节新闻，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鼓励。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是邀请大家上到央广的官网为我们来按个赞。那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来到节目中，跟大家一块来聊搜查刘公圳。好，这个片子明天就要上映了啊，可以的话大家去看一看吧。也非常谢谢熊哥跟我们的分享，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能让你心一心，反正过了12点，好多一样被丢弃。